希伯来书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九章至十章十八节的主题是大祭司耶稣更美的侍奉，与五至七章大祭司耶稣更高的等次首尾呼应，包括两个部分：一、地上有限的侍奉；二、天上有效的侍奉。一至十节的主题是地上有限的侍奉，包括两大部分：一、地上帐幕的预备；二、地上帐幕的侍奉。第一节可译为：原来连第一个约都有敬拜的仪式和属世界的圣幕。礼拜原文又被译为侍奉，敬拜是侍奉的本质，侍奉是敬拜的表达，两者密不可分。旧约与新约的侍奉有共同之处，但新约却超越了旧约，所以二至五节勾勒出摩西木杖的荣美，引导我们思想新约更大的荣耀。收信的犹太信徒都熟悉摩西的帐幕，这帐幕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神立约时，摩西根据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直搭的。而当时希律王重建的第二圣殿则并非完全符合神所指示的样式。二至五节原文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，用来强调第二幔子使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 A 有预备的帐幕， B 圣所的陈设， C 头一层叫做圣所， D 第二幔子， C1 第二层叫做至圣所， B1 至圣所的陈设， A1 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头一层指进入帐幕门口的第一层，被称为圣所。第二幔子是把帐幕分割成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，外面那层是圣所，里面那层是至圣所，只允许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。在圣所里，灯台是圣所内部唯一的光源，桌子用来摆放陈设饼，陈设饼是摆列成两行的十二个饼。在至圣所里有包金的约柜，里面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第一圣殿被毁以后，约柜就失踪了，后来重建的第二圣殿里不再有约柜。金香炉在幔子前挡在至圣所的入口，被称为耶和华面前的坛，在功用上是至圣所的一部分。金香炉所烧出来的香透过幔子弥漫到至圣所里，到达神的约柜前，所以金香炉常与约柜相提并论，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进入至圣所之法。帐幕里的每样物件都有重要的属灵象征意义，详情参见出埃及记25至31章的注解。但作者在这里提到那些荣耀的物件，并不是为了解释其属灵意义，所以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因为他所要细说的乃是帐幕侍奉的有限和基督大祭司更美的侍奉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六至十节原文是由多个子句构成了一个完全句，指出地上帐幕的侍奉有两个有限之处：一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；二，献祭不能洁净敬拜者的良心。六至八节指出，在地上的帐幕里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第六节可译为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不断地进第一层帐幕行敬拜神的礼。虽然帐幕里面非常荣耀，但里面的侍奉却非常有限，祭司必须不断进入圣所行拜神的礼。第七节可译为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一次不带着血，为自己献上，也为百姓无意所犯的过错献上。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指旧约献祭制度还存在的时候。摩西帐幕的样式和旧约的献祭制度都是圣灵所启示的，圣灵用此指明，旧约里的百姓无法直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，进入至圣所的路受到限制。因为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并不通畅，只有大祭司能在每年七月十日的赎罪日独自带着血进入至圣所，先为自己赎罪，再为百姓赎罪。而借着基督，新约的每个信徒随时可以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九至十节指出，在地上的帐幕里，献祭不能洁净敬拜者的良心。第九节可译为，那第一层帐幕是现今时代的一个预表，表示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以完全。现今就是基督已经来到的世代，旧约是有瑕疵的，不管旧约的帐幕和敬拜礼仪有多荣耀，但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只有外表礼仪的果效，并不能洁净人的良心。本书所提到的良心都与敬拜神有关。在神面前，良心的功用不是辨明是非，而是让人有罪疚感。只有罪得赦免，良心才能得着洁净，罪人才能毫无阻拦地得以亲近神、侍奉神，人与神的关系才能得以完全。第十节可译为，这些只是关于饮食和各样洁净的礼仪，只在更新的时候来到之前为肉体立的规例。旧约的饮食禁忌和洁净礼仪只是外表的，属物质的遗文。等基督到来之后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不是借着外在的礼仪的方法。本书的肉体是与良心做对比，正如下文用身体得洁净与良心得洁净做对比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九章十一至十章十八节的主题是天上有效的侍奉，包括三个部分。 一，基督的献祭比地上更美。二，基督的献祭确立了新约。三，基督是更美的祭物。十一至十四节的主题是，基督的献祭比地上更美，包括两个方面。一，基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，赎罪的效果更美。第十一节可译为，但基督已经来了，做了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的大祭司，他经过更大更完备的帐幕。已经实现的美好事物，就是基督已经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，使信徒的良心得洁净，得以亲近和侍奉神，只等我们凭信心去支取，去经历。在旧约的赎罪日，山羊的血是为百姓赎罪，牛犊的血是为祭司自己赎罪，但这些只能暂时遮盖人的罪，并不能除罪。而基督用自己的血一次献祭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从此不必再重复献祭。基督自己的血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圣所就是天上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。属灵的真圣所并没有用幔子分成圣所和至圣所，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已经把第二幔子废去了，向人显明了旧约之下还未显明的进入至圣所之路。二，基督献上了真正的祭物，洁净的效果更美。山羊和公牛的血指赎罪日的献祭，母牛犊的灰用来比喻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。这些外在的礼仪都被承认具有某种洁净的功效，何况更超越的基督的血呢？永远的灵指圣灵，基督在地上靠圣灵生活行事，并借着圣灵的能力将自己献上，作为真正的祭物。基督是甘心自愿地将自己献给神，祭牲却是被动无知的。基督是在道德上无瑕无疵，祭牲只是在身体上没有残疾。基督的血能洗净你们的心，祭牲的血和母牛犊的灰只是洒在不洁的人身上。旧约的祭物既然不能除罪，所以也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洁净。只有用基督之死作为真正的祭物，才能洗净良心，在神面前为我们除去死刑，让罪得赦免的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用讨神喜悦的生活来侍奉那永生神。洁净良心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亲近神，侍奉神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。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十五至二十二节的主题是，基督的献祭确立了新约。十五节可译为，因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借着他的死，使人在前约之下的过犯得到救赎，就叫那些蒙召的人得着永远基业的应许。一，基督成为新约中保的原因 是因为他献上自己为祭，带来罪得赦免、良心得洁净的恩典。这恩典是新约的基础，使信徒能发自内心地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是新约更美的应许之一。基督之死的救赎功效不但适用于将来，也能追溯既往。新约圣徒固然是因信靠基督而罪得赦免，旧约圣徒也同样是因信神的应许而蒙神赦免。二，基督做新约中保的目的是要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，这是新约另一个更美的应许。16-17节可译为：凡有遗嘱，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遗嘱才有效力。立遗嘱的人尚在，遗嘱就不能生效。约原文也可译为遗命，在这里是双关语。在立遗嘱的人尚未死以前，遗嘱并没有生效，还可以修改。但立遗嘱的人死了以后，遗嘱立即生效，就再也不能更改了。因此，新约是根据基督之死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，就确认遗嘱已经生效，不但赎了众人的罪，也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所以，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意思是说，新约是因基督的血而立，又因他的死而生效。旧约作为新约的预表，也是用牛羊的血做立约的凭据。19节引自出埃及记24章6-8节和利未记14章第6节。20节可译为：这就是神规定你们立约的血。引自出埃及记24章8节。这话与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设立新约时所说的话类似。21节指建好帐幕以后，把帐幕分别为圣的起用礼。摩西五经并未提到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但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由此记载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指旧约大多数洁净礼仪都借着祭牲所流的血来进行，只有少数是用水或火洁净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流血代表丧掉生命，因血里有生命，而赦免则是得着生命。赦免的原则是以生命换生命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9章23-10章18节的主题是：基督是更美的祭物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基督一次献祭，永远担罪。B. 律法的献祭不能除罪。C. 神预备了更美的祭物。B1.基督的献祭永远除罪。A1, 基督一次献祭永远赦罪。23-28节的主题是：基督一次献祭永远担罪， 与十章十五至十八节基督一次献祭永远赦罪首尾呼应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指摩西的帐幕和其中的各样物件，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指帐幕的起用礼。天上的本物，指天上的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是属灵的真帐幕，并不需要洁净。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指天上真帐幕的起用礼，是用基督自己和他的血，正如地上帐幕的起用礼一样。天堂原文是单数的天，指神所在的第三层天，那里就是属灵的圣所。基督作为代表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我们才可以靠着他进到神面前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二十五节可译为他不必多次把自己献上，好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一样。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血，而地上的大祭司则需多次献上不是自己的血，每次只能为过去一年的罪赎罪。第二十六节可译为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受许多次的苦了。可是现在他在这世代的终结只显现一次，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，好除掉罪。这是用反证法表明基督受死的赎罪功效不但适用于新约的信徒，也适用于所有信靠神应许的旧约信徒。旧约赎罪日的献祭只是暂时遮盖过去一年的罪，但罪仍在那里。但基督的献祭能彻底除掉罪，只显现一次就永远有效。新旧约圣徒蒙赦免的根据都是基督之死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审判是人死后的最终结局。因此作为人子的基督也要死一次，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接受审判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第二十八节可译为照样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，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，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，不是为担当罪，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。在赎罪日，当大祭司进入圣所供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在外面等候他出来，同样新约的信徒也在等候已经进入天上圣所的基督再一次显现。他的再来不是为担当罪，不必再次献祭买赎我们，而是为了成全救恩，拯救我们的身体得赎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